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1月7号，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的责任。那么中共针对山西党组织反腐问责的包围圈将缩小到什么程度呢？什么人将承担责任？时事大家谈将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同时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问一下和平先生，你认为中共最近强调要追究所谓这种塌方式腐败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它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这个会进一步清理云南啊、江苏啊这个后面的这个政治势力，或者是江西后面的这个政治势力。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等这个指责是完全是有这个潜在性的啊！中国的腐败不是山西塌方的问题，是山西后面要查这个令计划啊！江苏的腐败不是江苏塌方的问题，是后面要查这个回梁日，或者是要查这个啊李云朝啊，或者要查其他的这个政治势力，要查周永康。那么啊，这个云南，那也是一样的，有周永康的这个政治势力。那四川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福建没有呢？为什么浙江没有呢？为什么上海没有呢？为什么陕西没有呢？那不是因为陕西没有问题，不是因为福建没有问题，不是因为浙江没有问题，不是因为上海没有问题，那是因为跟当今的身上有关系。因为他在福建工作过，不能让他的部署被查出来；因为他的老家是陕西，不能让陕西丢丑；因为他在浙江长期工作，创立了政绩，不能去查这个浙江，对吧？因为上海是江泽民的底盘，所以不能查这个上海啊。要不你查一查试试看，难道这些地方没有加之腐败吗？难道查一查，那是因为习近平在那里工作，所以就没有腐败吗？不是这样的。腐败在过去几十年之间是全面的，是彻底的，是从上到下的，是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够幸免的，是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他没有腐败的啊！我前面反复讲过，腐败是几个层面，一个是直接的行贿受贿，这是比较低级的，更高级的行贿受贿是让子女去参与经商，用政策性的杠杆让他负担更多的这个财产，他们的金额远远超过几个亿，他们的金额远远不是现金能够比的，他们的金额不，他们的这个行贿和受贿不是某人说啊查了这个徐在浩家里认出几车古董的问题，我觉得那些商人那些官员啊都是比较低级的啊。我党的这个最高层的家族啊，无论是温家宝的家族，还是江泽民的家族，或者是其他曾庆红的家族，我想他们的眼里啊，几个亿根本就不算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塌方式的这个腐败是在政治势力要清理政治势力，所以在进行啊，这用这么一个词。实际上，塌方式可以用到任何党组织，可以用到任何省份，可以用到任何系统。无一幸免，没有人可以幸免，没有家族可以幸免。
是和平，具体到山西的话，你认为这个矛头是指向令家吗？还会是其他的领导人？
我觉得山西的主要的势力就是这个令计划。令计划，我根据我们所长期的这个观察和了解，令计划是一个很就是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平实的、很低调的，为了这个辅警陶氏安庆马浩的这么一个把自己这个确定作为一个模仿周恩来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啊。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被抓了呢？就是因为他实际上后面策划了一个比他的一般贪污行为，对于中共来讲更恐慌的行为，也就是他经历了政治帮派势力。而这个政治帮派势力不但有政治上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关系，而且后面有很强大的这个经济的支持。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之间，山西出现了很多煤老板啊，煤老板之所以成为煤老板， 那后面都是黑金啊。为什么都是黑金呢？就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所获取的这个资金啊。那么为什么会获取这个资金？他们就跟权力高阶在一起，他们跟权力高阶在一起，在各个地方来讲都很普遍，但是有的只是单纯的金钱和利益的交换。哎，另计划的这个集团所涉及的问题，可能就是跟党内的帮派有关系。什么叫党内有帮派啊？其实共产党就是一个整体的大帮派，共产党就是由各个帮派所组成的。但是赢家对于要收拾另外一个输家的时候，他就会把对方呢列为这个帮派。哎，鉴于大家有腐败问题，哎，腐败又是大家所非常痛恨的一个问题，所以整腐败方面入手去整对方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像过去很容易也说你是通敌啊，说你是不是有反动思想啊，就在任何的一个政治时期，中共的不断的政治运动时期，他都会找到大家一个更加愤怒的一个政治符号，而利用这个政治符号去修理对方，去收拾对方。我觉得针对三系的主要的问题，就要收拾另计划。当然，另计划后面有更大的政治势力，不仅仅是另计划本身的问题啊，或者是三系帮的问题，而是另计划所代表的是现在习近平或者王岐山他们极力想消除的一个政治势力。当然，我也赞成他们消除的政治势力，就是共青团的这个势力。共青团的这个势力在扶摇帮的时期培养成为一个中共的替代，后来慢慢异化成为一个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不择手段的一个政治势力。而且这个政治势力就是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僵化，然后呢这个政治上非常保守然后疑心之上往上爬的这么一个势力。而这个势力呢，从党内就是已经遍布到这个从基层遍布到地方，遍布到各个系统，针对你们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现在就打这个共青团的势力，去为这个十九大奠定他们的这个权力班子呢，这个做出一个基础。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在我看起来他们进行政治权力斗争就是好的事情，我们今天就鼓励他。因为政治的这个民主化的进步，政治透明化的进步，我们就要来源于，如果我们没有威力可以去改变他的话，那内部的这个互相残杀，内部的互相勾心斗角，内部的这个互相揭露，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去收拾这个共青团势力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何况我长期以来在这个共青团的势力就不看好，当然我也不看好太子党，在中共的任何帮派我都不看好。但是当一个帮派去咬另外一个帮派的时候，我们作为看戏的人还是鼓掌比较好。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请讲。
我同意嘉宾的意见，但中国这个腐败其实就是，全国性的那个大盘性腐败。你拿山西肯定有其他权力斗争的目的。当年那个福建的远华案，我就觉得奇怪了。那么震惊全国的大案。结果省级干部一个没问题，那个贾庆林啊，包括当年的那个习近平也在里，都没问题。而今天搞这个三七八那个，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嗯，
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嗯，
不要今日大事，中共高层三死要以身作则。第二。中国一党专政才不会亡党亡国。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刚才和平先生谈到，就除了江西之外呢，除了这个山西之外呢，接下来还有好几个省份会是接踵而至，包括这个江西、江苏，还有云南、四川等等这些地方，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同样还想问，就是为什么山西这个地方呢，在中共肃清共青团势力这一方面呢，特别让现在的这个当政者如此的揪心呢？
我是这样看，就是说，第一呢，这个我一直讲，我说其实，中国大陆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就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或者是这个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我们所这个看到的都是会党政治，所以呢，你看这个山西的。 我最近在注意关于这个山西的黑社会的报道，就是实际上这个最近披露的情况来看，就是山西的黑社会的帮派也非常厉害。那么他们现在是，比如是什么，这种高科技的国际化运作的，然后这个黄赌毒、跨境赌博、洗钱这些他们都搞，而且呢，他们还向这个这个他们的帮派成员很多去上警校，啊，去这个进入这个体制内，向这个体制内来发展。那么这个其实从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在上面也是有保护伞的。你像这个有说号称山西首富的这个张新明，说他是这个太原的地下组织部长。那么这种情况，他原来只是一个农民，他就是通过这种，军界，然后跟铁路、化工各个行业，跟北京和山西的官场进行各种勾兑，然后呢，最后他变成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怎么造就的？那还是其实还是这个体制，就是这个会党政治的这种体制，就是培养了。在下面是黑道，在上面其实那个应该说政权也是黑社会化，而且呢，它出现很多黑吃黑的现象。你比如说刚才何先生讲到的这些煤老板，其实煤老板在后来在山西这个因为这个新的这个负责人进入山西以后，其实对煤老板进行了一场这个黑吃黑。让很多煤老板退出了他们的企业，然后呢，进行了一次重新的组合。那实际上呢，就是利用官场势力把很多小的煤老板吃掉了，而且呢，还有就是把浙江的商人原来投资于这个山西的这个煤炭业的这些个浙江的商人驱逐出了山西。那这种完全是一种就是官场和商场的这种勾结，才会产生这样的这种黑吃黑的效果。所以呢，这一类的情况，我们看呢，说明，因为山西它是一个资源大省，作为一个资源大省来讲，它就完全有可能成为这个高层各派，在这个地方攫取利益、进行利益交换和利益勾兑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华润的这个腐败案，其实呢，它也是由于这个山西的这个煤矿的并购产生的。那么这种腐败其实应该说它涉及到的恐怕不只是一个派系，就是至少有两位前任总理的这个他的家族的身影都在其中。所以呢，我想这个山西的这种现象应该是这个中国整个这个官场腐败现象的一个缩影。那么要说他方只是因为他的利益太集中，他的资源太集中，所以呢他的他方也就这个最明显。那至于其他地方，我想同样存在这样的他方，只不过呢是由于这个不那么这个矛盾不那么集中，所以呢或者呢是这个斗争还没有这个主战场不在那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
是。
至于说这个团派，它实际上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团派其实在政治上不是有什么信仰或者有什么主张的这么一个派系，他们就是一个跟着这个体制闷声发大财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他们在执政到现在很少有什么建设性的这个政策出台。这个也确实是造成了今天中国这个大陆官场的普遍的腐败，就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这个无能和这个自身的这种追求权位所造成的。谢谢。
是，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半钟的时间。和平先生，最近新华社还有其他的官媒报道了很多习近平关于要追究腐败重灾区主要负责人责任的讲话，他其中谈到了党委主要负责人就是第一责任人，党委要负主体责任。 具体到山西而言，你认为山西官场的地震还会有更大的震动吗？比如讲，过去去年刚刚离开这个山西的省委书记、现任省委书记、省长等等，要为此付出代价吗？
我觉得这个逻辑非常有意思。首先我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云春清了啊，这个被抓进去，如果按照我的揣测，我没有提到的消息来源，我觉得还是可能性存在的啊，应该有60-70%的可能性还是被这种会立案调查。还有这个云南的秦光荣，那云南的情况也非常严重，而且他个人和他的家族也应该坠入其中，所以秦光荣也有很有可能被双规，甚至他被双规的可能性还超过了啊这个云春清，因为其实云南的情况，秦光荣个人和家族坠入的更深一些。那么江西的现在还在任上的这个强卫啊，还有这个江苏的这个卢志军，我觉得相继都会追究这个责任，尤其是强卫啊，涉及的问题，个人涉及的问题和家族涉及的问题都比较严重啊。那么卢志军据说调查他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没有那么严重，至少也会来这个啊被免职。但是我的问题是前面讲了，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省委的这个腐败是由这个省委书记来承担责任，如果有这么多的省委书记和这么多的市委书记和这么多的中央委员出了问题，那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是原来的这个总的总书记，还是现在的总书记呢？对吧？你比如说你上海发生一个灾难，你是由上海的这个地方负责人负责，那上海发生灾难，云南也发生灾难，或者是新疆也发生灾难，你党的这个领导人不要承担责任呢？你的国务院总理要不要承担责任呢？所以这个问责制你不能只问地方的领导人了啊，你这个地方领导人的授权，他的权力的来源是来自于你的中央啊，对吧？一切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根本不是地方官员的问题，而是中共最高层的问题，这是我一直反复所强调的一点。那么习近平能够追究是省委书记，我认为非常不错，能追究一个算一个，但是他得问一问追究这个省委书记背后的势力其实更重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您又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江公子人事变动是否上海帮的风向标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春，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